那我们大家来读圣经好吗？
我们一起读圣经。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廿六章。
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从三十一节读三十五节。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读六十九节到第七十五节。
然后我们再读五十七节到七。
六十九节到七十五节。我们大家开始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那我们再读第六十九节到第七十五节。来，
我们再来读六十九节。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昨天呢，在这个在美国呢，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这个新闻。
昨天美国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
因为昨天呢，这个 Hillary Clinton 啊，他呢，在他开了一个特别的活动会。
因为昨天希拉里卡林顿举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会当中呢，他就宣布，正式的宣布。
他在这个活动里面他正式宣布，
他宣布停止他继续竞选纽约竞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提名。
他在一个会议上面他正式宣布他停止成为民主党的提名总统提名。
也就是说他并且他跟大家宣告他全力的支持另外一个候选人，这个 Barack Obama。
另外呢，他还在会议里面就全力表明他全力支持奥巴马。
那在这个会当中，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各种情绪的表现。
当然在这个会议里面有很多人的情绪，很多不同的情绪表现。
有的人拍手，
有的人拍手，
很高兴民主党可以有一个团结的团结一致的机会。
有些人拍手，他就因为这个是民主党能够有一个团结的机会。
但是也有的人在那边掉眼泪，
又有些人在那哭。
那尤其是很多支持他的这些妇女 在当中，很多人都很非常感到情绪上面非常的激动。
特别是那些支持他的妇女，所以那些情绪是很激动。
那当然记者就趁这个机会做很多访问
当然啦，记者趁这个机会就大肆访问啦。
那访问很多人各种有不同的情绪的表现。
在访问里面呢，很多人有不同的情绪表现。
但是访问到一些人，有些人呢就好像心中有一股怒气，非常的生气。
访问到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呢好嬲。
因为生气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嬲咩嘢呢？
生气的理由是原来呢，这个并不是所有选出来的这个代表呢投票。
他嬲咩呢？就是嬲话嗰啲选出嚟嘅票数唔系所有人嘅代表。
提出来的反而是因为是有这个民主党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超级代表，他们叫什么党内大佬哈，他们来做决定，来他们有一些决定性的票数。
因为佢呢度里边有啲嘅决定咧，系啲民主党里边有啲大佬啊，即系啊，佢哋嘅决定。
那尤其是很有些人，他这些人就觉得很不高兴的原因呢？
有啲人中意嘅原因呢？
是因为以前呢 ，Hillary Clinton 他的先生是当总统的。
因为以前呢个希拉里嘅先生佢系总统。
那当时有很多人在里面，在政府里面做官。
咁呢啲好多人咧，佢哋当时系喺政府里边做官。
那结果竟然这些人今天呢，又成为那些所谓的超级代表。
咁呢啲所谓当时做官嘅咧，今日就成咗超级代表。
本来以为他们这些人会投票给自己的老长官的太太。
嗰啲一般啲人以为佢哋咧会投票俾佢以前嘅老长官嘅太太。
没想到很多人呢投票给他的敌对的一方。
冇谂到咧，结果佢哋系投俾佢嘅敌对嘅一方。
所以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所以佢有一种挫折感。
那觉得尤其这些参加开会的这些人呢，就心中就有觉得好像本来应该是这些人会照例会投票给他的，结果反而就出卖他，没有投票给原来的老长官。
咁所以好多人访问里边嘅时候，佢哋认为呢啲人应该系支持佢嘅，结果系佢哋呢啲人出卖咗佢。
那我猜呢，这个当然这个 Hillary Clinton 不是耶稣啊。
我哋当然知道希拉里咧，佢唔系耶稣。
但是耶稣当时在我们今天读这段第26章的时候。
但系耶稣喺当时咧，就喺我哋今日所读嘅26章里边咧，
他也要面对的这一个跟随他3年半的这个彼得这个门徒呢，三次的不认他为主，不认识他。
喺呢度咧，佢都耶稣喺嗰、那个呢度睇到，就系佢当时跟佢3年半嘅门徒里边咧。有个彼得，佢居然3次唔认佢。
你知道，在其实读这段圣经之前呢，我们需要去再去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在公会被审的这个的这个经历。
我哋喺呢度咧，我哋首先要思想一下耶稣喺公会里边被审嘅经历。
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所有的那个煎熬。
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睇到耶稣喺客西马尼园。所经历的煎熬，
然后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也那些军兵就来并且捉拿他。
并且在客西马尼园呢，那些兵丁来捉他。
然后当他被捉拿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个地方。
当他们捉了耶稣的时候呢，就将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
所以耶稣基督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被这些人抓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所以耶稣是很被动的，被他们捉到去 大祭司该亚法那里。
但是他的这个门徒彼得呢，刚好跟他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在这个时候呢，他那个门徒彼得呢，跟他一个很大的对比。
这个彼得他是很主动的呢，自己就跟着这一群人呢，跑到大祭司的院当中。
咁呢个彼得呢，当时是跟着所有的人呢，就一起就行到去主动地行到去那个大祭司该亚法那边。
耶稣被人家强迫地带到大祭司面前，但是彼得自己自愿的呢，跑到那边去要看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耶稣是那个时候呢，他是很被动地被人带到去那里，但是彼得呢，他是自己行去那里的。
那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的时候，
他去到大祭司的面前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在第26章第59节里面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呢，就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
在59节那里呢，就讲到呢，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自去死。
但是第60节继续讲说，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但总得不着实据。
在60节那里讲话，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不得实据。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在这个祭司的面前呢，有这么多虚假的控诉讲到耶稣。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虚假的控诉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跟彼得的经验就刚好相反。
这些人和彼得的经验是刚刚相反的。
彼得刚好在那个时候呢，碰见这三次的经验当中。
彼得在这个时间他有三次的经验里面，
那但是这些人都在那边对他说，彼得你这个人呢是 跟耶稣一伙的、
啊、因为在周围有些人跟他说，他说彼得你这个人是跟耶稣 是 一起的，
好像也是一个控诉，但是这个控诉是一个真实的控诉、
啊、这个都是一个控诉，但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控诉。
你看到没有，耶稣是被动的被带到大祭司面前，
我们看不看到耶稣是被动的带去的，
彼得自己主动的跑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去看到底怎么回事、
啊、彼得他是自己主动的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发生的什么事，
但是在那个大祭司的面前呢，耶稣被人家 用虚假的控诉提出来来面对他、
啊、但在大祭司面前耶稣被虚假的控诉来控告他，
彼得自己反而在那个院子里面跟着一些人呢，反而是一个很真实的对他身份的挑战、
反而彼得在这个、院里面呢对耶稣是一个很真实的挑战。
那耶稣对当耶稣面对那些控诉的时候，耶稣是他不回答他、
在面对这些控诉的时候耶稣没有答他们。
彼得面对这些控诉的时候，彼得就马上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但是彼得面对这些控诉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然后到了最后一次他们对耶稣所做的控诉的时候，
到最后一次他们对耶稣控诉的时候，
在第26章第61节讲到说有人就控诉他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在61节那里、讲到有人说、这个人以前讲过呢，我三日能够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耶稣还是不讲话，
耶稣还是不讲说，
一直到 第63节这个大祭司就对他说，
一直到63节、大祭司 对耶稣说，
好了，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那里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这个时候所对他提出来的挑战是一个真实的挑战，耶稣就接纳并且正面的回应他。
因为这个时候对耶稣的挑战是一个正面的挑战，所以耶稣就接纳来回答他。
但是倒过来呢，彼得说他当他最后一次当这些人对他提出挑战的时候，
但是、彼得当这些人最后一次对他挑战的时候，
第73节呢，旁边站的人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在73节那里说，旁边的人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将你露出来。
结果彼得他的回应什么呢，他是说，他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结果又是彼得怎样答他呢，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啊，
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有也似乎有这个能力可以积极的主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可以积极的主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好像彼得一样，他可以决定我要到这个院里面，大祭司的院里面去看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彼得这样，他有有个意识说他要去那个自己行到个院那里看下有什么事发生。
但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一些环境上面的影响，
但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被环境所影响，
而好像耶稣一样被动的被受到很多的限制、
好像耶稣那样被动的受到很多限制，
好像他在那个园里面被人家抓了以后呢，被别人带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好像他在客西马利园被人捉了就带到去大祭司面前。
但是从他们表现来说，
但是从他的表现来讲，
我猜问题呢是这并不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主动或是我们是被动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道路、
问题就是关键就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主动或者被动的来、控制我们前面的人生，
而是我们能不能用勇敢的心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
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来面对前面的道路，
好像彼得一样，
好像彼得一样，
也许他的人生当中处处是主动的，他自己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
好像、彼得他在他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他是主动的来决定他前面要做的事，
但这并不一定代表真的勇敢真的伟大，
但是并不是代表他真的很勇敢很伟大，
反而好像耶稣
反而我们看耶稣，
当他被捉拿的时候，
他被捉拿的时候，
他的去向好像是抄在那个大祭司的手上一样，
好像他的人生好像就操纵在那个大祭司那个手里面。
至少在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来说，觉得好像是有这样子的光景。
起码在我们人的眼光里面，他是这样的光景。
那他好像软弱到像一个要到一个即将被宰杀的羔羊一样，
好像他好像一个等待被杀的羔羊一样。
但是他所表现出那个视死如归的那个真实的勇气，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他真实的勇气，
反而因此他很勇敢的为我们成就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的工作。
所以他很勇敢地成就了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
反观彼得呢？
反观彼得，
彼得当他人家最后对他做出那个最严厉的挑战的时候，
当人对他犯最尾同他犯了最后的挑战的时候，
他宁愿发咒起誓来否定他。
他宁愿发咒起誓来否定他自己。
那我们细心看一下这个彼得这三次的不认主的经历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的时候，
我猜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或者我想可以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从这个跟他问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影响力的程度，
我们可以从他被问话的影响力来看，
还有他这个对话当中的那个曝光的程度，
或者是他对话当中的曝光的程度，
以及他自己回应的程度，
或者是他自己回应的程度。
我们来做一点思想，
我们来做一点思考。
首先这边在这边讲到第一个跟他说话的是一个使女，
在第一次跟他讲话的呢是一个使女。
在使女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地位，
使女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一个很低下的身份。
所以到底照理呢，他是不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他不配跟这个彼得来提出这样子的问话。
按道理来讲呢，他不配向彼得提出这些问题的。
所以可能也不需要很重视的能够要怎么样回答他。
所以呢，回答的时候都不需要很重视的来回答。
所以这个影响力可能非常的，这个跟他讲话的人影响力可能非常小。
所以因为这个跟他讲话的人的影响力很小的。
然后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那个侍女说你素来都是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这也是一个私人的，也是一个非公开的一个对话。
这个是一个很私人的非公开的对话。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那个曝光性很强的一个讲话。
这个不是一个很曝光性很强的对话。
那一个很低下的人跟他讲话，也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对话当中。
所以在一个身份卑微而且是很私人的对话里面，
那彼得就怎么说呢？
在彼得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从 Jamaica 坐到 Flushing。
有一次我坐公车从 Jamaica 来 Flushing。
那在这个 Jamaica 坐 Flushing， 其实在上面坐中国人坐车不太多。
在这段路里面呢，中国人坐车不是那么多。
但有几个人坐在上面。
但有几个坐在上面。
就突然有一站呢，就有一个太太上车。
行到半路的时候有一站有个太太上车，
他就拿了一个那个 metro card 哈，就投进去要付这个车费。
咁佢就攞出嗰个 metro card 要俾钱。
哪晓得投进去以后呢？他的 metro card 不能用了。
结果放入去之后发现嗰个 metro card 唔可以用。
结果这个司机就跟他讲。
咁司机同佢讲。
司机说你那个 metro card 呢已经过期了。
那个司机跟他说你那个卡已经过期了。
你知道 Metro 卡会过期的哈？
你知道 Metro 卡会过期的。
okay, 它不是像那个万年历一样可以永远用的，可以一直加钱一直用，它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过期了。
它不是好像万年历是可以你加钱它一路可以用的。
所以他就这个就跟司机就跟他讲说这个 expire 这已经过期了。
那司机跟他说这个已经过期了。
那这个太太呢，他就听不懂他讲这个什么叫 expire， 什么叫过期，听不懂。
他就这个太太呢，他就听不明司机讲的 咩叫 expire 系过期？
所以就在那个车上就一直问来问去，他什么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这样子，然后就问来问去，就还是没有付钱。
啊，结果咧佢就喺个车嗰度咧问来问去，咁啊佢就冇俾钱。
那当然，这个车子已经走了一段路了哈，所以那后来司机就算了，就坐下来算了嘛。
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个部车已经开到一段路啦，所以就司机就啊允许佢坐低。
坐下来以后呢，他就跟旁边那个中国人讲说：过期有什么了不起？
啊，结果坐低之后，佢就同隔篱个中国人讲话：哎呀，过期有乜了不起啫？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就装糊涂，对不对？
啊，有阵时我哋咧就系装糊涂。
那这个地方呢，彼得呢，他明明是跟耶稣是一伙的，对不对？
咁我哋呢度睇到咧，彼得明明同耶稣系一齐嘅。
可是当这个使女问他说：你素来是同耶稣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时候？
但系当呢个侍女同佢讲嘅话，你素来同呢加利利耶稣系一伙嘅时候，
他竟然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佢居然话：我唔知道你讲紧乜。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就不一样。
但喺第二次嘅时候就唔一样啦。
第二次还是一个使女跟他讲。
第二次咧，同样系一个侍女同佢讲。
但这个使女问话的时候，虽然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力还是很低哈。
虽然呢个侍女嘅影响力同样系好低，
可他不是只跟彼得讲，
但系佢唔系净系同彼得讲。
第七十节，他说这个使女呢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但系呢个侍女同系唔系话净系同彼得讲，佢系喺对周围嘅人讲，佢话呢个人也系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嘅。
所以那个曝光程度比较大一点。
咁所以呢个咧曝光率就比较大啲啦。
那彼得的回答也不能够随便说，哦，我唔识你讲乜嘢啊。
所以彼得不能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他怎么说？所以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这个彼得第七十二节说，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所以彼得咧，佢就喺72节讲，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他要发誓，
佢要发誓，
表示很郑重，
表示好郑重。
然后呢，他还要正式的说：我不认识这个耶稣。
佢好正式嘅讲：我唔识呢个人。
那好，那到了第三次再接触的时候，
到第三次接触嘅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是使女讲话了。
咁呢个时候咧，已经唔系侍女讲话啦。
第七十三节说，旁边站的人前来。
系执跟企喺度嗰啲人行埋。
你就再也不能够忽视这样，因为这个人可能是蛮有，是跟你地位一样的人。
因为呢啲执跟嘅人咧，可能系同你地位一样嘅人。
那他的曝光程度也是一样，因为是周围的人来听见。
因为周围系周围嘅人听见，所以佢曝光率更大啦。
他说：你真是他们一讲，你的口音把你自己露出来了。
那些人就 跟彼得说，你真是他一党的，你的口音将你露了出来。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彼得在这边不但发誓，并且下咒诅。
彼得在这里不单止起誓，而且是落了咒诅。
彼得74节，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74节说，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你看到没有，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的强烈。
所以我看到这个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强烈。
我们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
我们属灵的事情都是一样，
由小的影响演变到大的影响。
我们都是由小的影响演变到大的影响，
由小的曝光演变到大的曝光。
我们是由小的曝光到大的曝光，
由小的反应演变到一个严重大的反应。
从小的反应同演变到大的严重的反应。
我们从正面的眼光来说，我们说属灵的进步的话，
如果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在小事上面忠心，不是吗？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在小事上忠心。
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道里面讲，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道理来讲，
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就讲修身齐家平治国平天下。
然后慢慢的我们渐进，慢慢的推广，
以后慢慢渐进推广。
那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差不多。
而我哋从个人嘅角度嚟睇一样。
你知道你家里面如果有生一个小 baby， 小婴儿的话？
啊，如果一个人屋企有生个 B B 仔嘅话，
婴儿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他不太能够自己动嘛，对。
啊，啱啱 B B 生出嚟嘅时候，佢唔识自己喐。
咁慢慢他会开始要爬。
慢慢佢开始识爬。
好像要先会翻哈，翻啦、
啊，
先会滚这样子。
啊，或者系先翻身。
然后会爬。
然后爬。
爬以后呢，会开始走路。
爬了之后慢慢开始学走路，
走路以后呢才开始会跑，
识行了之后就识走。
属灵的进步也是从小事情开始，
属灵的事情都是从小开始，
但是属灵的退步呢也是从小事情开始，
而属灵的退步呢都是从小事开始。
我们不是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 对小孩讲说，你们不要欺骗啊。
我们是不是经常跟小孩说你不要骗人啊？
因为这个，当我们在小事上欺骗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小的事情骗人的话，
以后我们就需要说一个更大的谎话，才能够遮掩原来所说的那个谎话。
因为第日我们要需要讲更大的大话来掩盖我们之前讲的小的大话。
你说有我们讲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哈？
好像我们以前小个听的狼来了的故事，
也是从一个原先恶作剧的一个谎言开始。
都是从一个原先一个恶作剧的谎言开始，
一直到后来就无法收拾，
结果到最后就无法收拾了。
灵命的退步也是从小开始，
灵命的退步都是从小事上开始，
任何一个坏习惯也是从小开始，
任何一个坏习惯都是从小的东西开始，
都是你第一次那个时候你无心的，
都是第一次你无心的，
你觉得无所谓，
你觉得无所谓，
然后你好奇，
你或者好奇，
然后你犯了，
你就做错咗啦。
然后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
结果就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
我们坐车有的时候呢，经过一些住宅区的时候，
有阵时我哋坐车经过一啲住宅区嘅
住宅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突然这几个房子当中呢，突然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没有房子的一个空地。
我哋有阵时行嘅呢一烂屋里边咧，可能。有一个地方是空了的，
但在这个空地上面呢，刚开始是一个普通的空地，这个主人可能不在纽约，
或者是最先是一个普通的空地，主人不在纽约，
但是久了以后呢，就开始长这个杂草，也不修剪，那就长越来越这个脏乱。
咁过咗一阵之后呢，就那个花园就开始生嗰啲野草，而且越生越多，
然后呢就开始有人丢垃圾丢到那个地方去。
咁最尾到后边咧，就有啲人就将啲垃圾就抌到喺里边啦。
然后丢垃圾以后呢，也觉得很脏乱，走经过的人就每次走过就走快一点，赶快离开。
结果咧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脏乱嘅时候咧，就行过啲人咧，就因为啲味道唔好闻咧，就会行快步啦。
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有些人就把一些废置的这些家具呢，就丢在那边，还有一些床垫啊，就丢在那种地方了。
或者最后边咧，就有啲人将啲废弃嘅家具啊、床垫啊、台啊，就抌喺里边啦。
那最后呢，就发现竟然有一些无家可归人就住在里面了。
结果咧，到最尾可能有啲动物就会住在里面啦，
无家可归 homeless
最尾里边有啲无家可归嘅人就住喺里边啦。
那个时候你要再整理那块地的话就很不容易。
到最尾时候你要整理呢块地就好难啦。
你就需要做一些专业上的处理。
你哋要做啲特别专业上嘅处理。
但是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有块空地，那个草不剪。
最先呢就是一块空地，那些草没人剪。
昨天晚上呢，我们家里面小孩子看一个电影叫做 Finding Nemo， 有一个卡通影片。
昨晚呢，我的两小仔呢看一个卡通片，是 Finding Nemo。
就这个鱼呢被人家抓起来呢，放在这个鱼缸里面。
就是讲到那条鱼呢被人家捉了，就放在一个鱼缸里面。
那他们想要逃走，但是鱼没办法自己逃走嘛。
因为那个鱼呢就想自己逃走，结果呢就佢冇办法自己逃走。
他们就希望把那个鱼缸弄得很脏很乱的时候，他们这些鱼就会被倒出来，所以他们就有机会才可以逃。
咁佢哋呢就将个鱼缸呢整到好邋遢，就希望那个啲人嚟清嘅时候攞佢哋出嚟呢，佢就有机会可以逃走。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计划就是把那个鱼缸里面的石头，衔一个石头呢，丢在这个平常把这个暖把氧气能够传送到鱼缸里面的那个小小的这个马达的旁边。
咁佢哋咧要做嘅咩咧？就系执一块好细嘅石头，就放喺嗰个鱼缸嗰个俾佢哋有空气嘅嗰个机器嗰个马达嘅旁执根。
那一个小小的石头就把它卡在那个地方，以后从此这个水就变成死水。
啊，因为喺呢个时，当嗰啲石头将呢个马达阻住嘅时候咧，佢从此呢个水缸里边嘅水就变咗系死水。
然后这个鱼缸里面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脏，越来越脏，最后就强迫这个鱼缸的主人一定要换水，一定要清理。
咁呢个鱼缸咧就会越来越邋遢，就到时逼嗰个主人咧就一定要洗鱼缸。
但它的开始呢是那一个小小的石头。
但系最初嘅咧系嗰块小小嘅石头。
属灵上面、灵命上面的退步也是一样。
我哋灵命上嘅退步都系一样。
是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石头，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好奇的犯罪、犯错。
就系嗰个小小嘅石头，系我哋嘅一个好奇所引起嘅犯错。
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就不可收拾。
结果咧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尾就不可收拾。
那我们今天看这段事情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呢？
到底呢一个系俾我哋同我哋讲咩嘢咧？
首先，也许对我们提醒彼得这个做门徒的人啊，
就系讲到彼得呢个做门徒嘅人。
彼得呢，他在对耶稣的这个承诺，在对耶稣的委身上面有很大的起伏。
彼得对耶稣嘅委身上面咧，佢有好大嘅起伏。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里面？
我哋记唔记得啱先所读嗰段圣经里边？
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跟彼得他们这些门徒在交谈的时候，
就系最先耶稣同彼得呢啲门徒喺度交谈嘅时候，
彼得还很大胆地跟耶稣讲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彼得同耶稣讲：众人都为你嘅缘故跌倒，但系我永不跌倒。
耶稣说：你不跌倒，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三次以前呢，你要鸡叫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主。
但系耶稣喺嗰阵时点答佢咧？佢话喺鸡叫之前，你要三次唔认我。
换句话说，罪恶的试探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免疫的。
就系讲面对罪恶嘅试罪恶嘅试探嘅时候，我哋冇一个人系免疫嘅。
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试探永远不会临到我。
冇一个人可以讲。罪恶是永远不会临到
我们，总要瞒着用我们自己的对神的仰赖去面对试探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总要依靠神，仰赖神来面对我们的试探。
我记得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记得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呢，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就讲到有关于神学生和传道人面对性方面的试探的问题。
就讲到神学生或者是传道人要面对性的引诱的时候，
结果这个老师呢就上课的时候就直接讲很多不同的例子啊，讲这些我们需要注意小心的事。
老师呢在课堂上呢讲到很多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例子。
结果到临下课的时候，
但是到落课的时候，
就有一个学生就问老师，
就有一个学生问老师，
我说：老师啊，那我们要到多大年纪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有这种试探呢？
就问那个学生问老师话：到底我哋要到几大年纪先唔会有呢啲试探呢？
老师说：你就是80岁、90岁，你都还是有同样试探。
老师话：你即使到80岁、90岁，同样有咁嘅试探。
罪恶的试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
罪恶的试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
但是怎么样从试探当中得胜，我们要从小开始。
但是怎样从罪恶的试探里面得胜，是要靠神。
从小开始。
从小开始。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边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
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里面我看到。
就你知道，其实在圣经四福音里面，一般我们 认定的是马可福音是先被写成的。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知道马 马太福音是最
先，马可福音是最先写出来的。然后有人 就认为呢，马太福音其中有参考很多马可福音里面所写的记录。
啊，马太福音呢，啊，或者是参考很多马可福音里面所写的事情。
那你这些我们以前 也曾经讲到，为什么这些圣经呢？是圣经我们被收为成为正典哈，成为圣经的，为什么圣经是圣经？
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以前都讲话，为什么圣经是之所以成为圣经正典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新，在其中一个原因有关于新约方面的话，是要出自于使徒的使徒的手笔。
啊，就其中新约里面呢，就规定新约一定是出自使徒的手。
那马太是使徒啦，约翰也是使徒啊。
咁马太是使徒，约翰是使徒。
那这个路加呢，因为跟保罗同工，所以我们说他有使徒的影响。
啊，咁路加呢，佢因为同保罗同工，佢有使徒嘅影响。
那马可的话呢？
咁马可呢？
是因为他跟彼得同工，所以讲到马可也受到彼得的影响。
因为马可同彼得同工，所以马可又系受到彼得嘅影响。
那这段圣经呢，在马可福音同样出现。
这段圣经呢，在马可福音同样出现。
换句话说呢，这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呢，是彼得自己承认的，自己讲的。
换句话讲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呢，是他自己承认的。
彼得自己公开的他自己失败的一个经历。
他自己公开了他自己曾经失败的经历。
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公开我们成功的经历，对不对？
大部分人呢都愿意公开自己成功的经历。
我们也很少愿意公开我们自己过去失败的这些经验。
我们很少可愿意公开我们以前失败的经历。
甚至于今天这个时代也差不多。
起码即使到今日来讲都是这样。
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差不多。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是这样。
你看我们基督教会里面的这所谓基督徒的见证啊，大部分都是成功的见证。
我们在基督教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都是成功的见证。
但你说，哎，王牧师啊，那失败怎么好写的呢？
咁啊，有些人或者话问人话王牧师啊，失败有咩好写啊？
但实际上，如果你也去注意看那些宣教士的见证，也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事实。
但是你即使看宣教士的见证，你都看到都是成功的见证多。
可是彼得在这个边不一样，他把他自己失败的经验把他提出来。
但是彼得不同，他在这里他公开了自己失败的见证。
那很有可能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
或者有个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里面，
当新约的这些书信被写成的时候，
就是当新约的书信写成的时候，
在当时的门徒这些信徒已经开始受到了政府的逼迫。
因为当这些书卷写成那段时间呢，信徒已经开始受到政府的逼迫。
所以公开自己所面临的这些试探，公开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失败。
所以公开自己的曾经经历的试探失败，
让后代的或是同时间的这些门徒，他们能够从中间能得到一点点鼓励，一点的亮光，
就可以俾当时的信徒呢有一啲嘅鼓励同亮光。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我们才能够鼓励别人。
所以弟兄姐妹，唔好认为我哋成功嘅经验就係可以公开。
但是当我们自己失败了，但是我们从中间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但係如果我哋公开我哋自己失败嘅经历，
当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悔改，并且重新的去建立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失败，但是我们重新站起身的时候的经历，同神建立好的关系，
他也同样的能够成为帮助我们别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
这个同样都可以成为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从这段圣经看到的，就是属灵的进步要从小开始。
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属灵的进步都是从小事开始。
我们的灵命增长是要渐进的一个方式来向前。
我们灵命的增长是一个渐进的方式。
你知道学校里面我们要从一年级上学上到十二年级。
我们知道读书呢，我们要从一年级读到十二年级。
跳班的小孩实在是很少了，对不对？
啊，能够跳班的小孩实在是很少。
那我们信徒当中，像保罗这种跳班的也不太多。
啊，在信徒里面，好像保罗这些咁嘅跳级的咧，都唔系好多。
就算你从小你立志要当总统，
就系话你即使从细你立志做总统，
你上学的时候你要从一年级开始读书，对不对？
咁你都系从一年，你同样读书嘅时候，你一样要从一年级开始。
你立志要侍奉神嘅时候，
啊，即使你要立志要侍奉神嘅时候，
你也是要从小事的中心开始。
你都同样要从小事嘅中心开始。
你要在外国去侍奉神，
如果你要喺外国侍奉神，
你要在本地先开始学习中心。
你起码要喺本地上边学习中心。
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是属灵的进步，也是从失败开始的。
啊，我哋都睇到属灵嘅进步咧，都系从失败开始嘅。
你知道，在这个当这个彼得他在这个这个大祭司的院里面，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啊，我哋睇到彼得喺大祭司嗰个院里边，佢三次唔认主。
这三次不认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呢三次唔认主系实在系一个好大嘅失败。
所以在第七十五节嘅时候。
所以喺第七十五节嘅时候，
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他就出去痛哭。
所以喺度七十五节嘅时候，彼得就谂起耶稣讲嘅话，就系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咁佢就出去痛哭。
但是彼得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了。
但系彼得嘅故事唔系到此就结束。
马太福音从此就不再讲他了。
唔系话马太福音以后就永远唔讲佢啦。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继续讲到，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以后跟他的来往。
啊，喺约翰福音里边都同样记载咗耶稣复活之后同彼得嘅来往。
然后耶稣三次的问彼得。
啊，同时咧，耶稣三次嘅问彼得，
问他你爱我吗？
问佢你爱唔爱我？
那彼得最后讲说我是爱你的。
啊，彼得最尾就讲我系爱你嘅。
你知道的。
你知道嘅。
怎么知道？三次都不认他，怎么会知道？
啊，你点知道咧？你都三次唔认啦。
但是耶稣对他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但系耶稣咧，同样系俾佢三次机会。
耶稣还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建立与神的关系。
即系耶稣同样俾佢机会建立同佢嘅关系。
耶稣还让他能够重新的来服侍神。
啊，神都俾耶稣俾佢机会重新服侍神。
所以给他机会。
所以俾佢机会。
耶稣说：，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耶稣就话：，既然系咁样，你就喂养我嘅羊。
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或者我哋依家系在座嘅每一位，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彼得。
或者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彼得。
我们也许我们自己在生活上面是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外来的挑战和外来的这个试探，
或者我们很多时没办法经历外来的挑战试探，
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那个鸡叫的时候我们出去痛哭的这个体会。
但我们在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鸡叫的时候我们出去痛哭的机会。
那如果是这样
经验，
基督就给你再一次机会。
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时候经验的时候，耶稣就会给你机会。
不但如此，给你重大的责任。
而且呢，耶稣他会给你重大的责任。
彼得不认主以后，耶稣问他你爱我吗？
啊，当彼得不认主之后，耶稣问他你爱不爱我。
升天的时候问他你爱我的时候，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
圣经那里说你爱不爱我呢？他说我的时候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
然后在使徒行传继续的看到彼得仍然在门徒当中呢，他继续做一个带领的工作。
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呢，我看到彼得在门徒当中继续做带领的工作。
神还是把那些伟大的责任交在他身上。
神仍然将伟大的责任交在他手里面。
那你我如果也好像彼得一样的话，
如果你我都好像彼得这样，
神也照样把这些责任放在你的身上。
神一样是给责任在你身上。
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
也许你就是原先就不认主的人，
或者你是原先不认主的人。
但是如果你也好像他一样，
如果你就好像彼得这样，
当你听到鸡叫三声就出去痛哭的时候，
但当你听到鸡叫的时候你出去痛哭，
当你听到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恩典，
当你听到耶稣为你所作的恩典，
而你看到你自己的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很忠实的回应他为你所做这个浩大的牺牲的时候，
或者你平时的生活没有回应到神所为你付出的最大的牺牲的时候，
如果在你的心中你也出去痛苦的话，
如果你在你心中你都愿意出去痛苦的话，
那基督接纳你，
基督就接纳你，
接纳你来到他自己的家，来到他自己的国度，
他就接纳你来到他的家，他的国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得，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有希望，
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是有希望。
就算三次不认主，就算我们曾经是一个失败的门徒，
即使我们三次曾经三次不认主，即使我们是一个失败的门徒，
神仍然能够让这个经验成为我们再继续长进的一个阶梯，
但是神都是愿意我们这样的经历是成为我们继续长进的经历。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祈祷。
主，我们承认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也让你很大的失望，我们也做了事情，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来面对，但是主，我们也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好像彼得最后听到那鸡叫的三声一样，听到那个鸡叫声一样，主，我们也在心中我们也痛苦。主，我们求你，求你继续的来对我们讲话，继续的引导我们，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从错误，让我们从罪恶当中，我们能够重新的我们站起来。我们相信你爱我们，就好像你爱彼得一样，继续把重大的责任交在他身上。主，我们也相信你继续的一样的来看重，来重视我们，你也有那些伟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为你好好而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先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父，感谢神，你真是多么的伟大，在我们还有罪的时候你却爱了我们，将你的生命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祈求神今天让我们也能够出一份力量来做这个神圣的圣工，祈求神让我们参与你的拯救。主啊，感谢神，我们今天为你奉献的这些钱，祈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做一个决定，如何去运用，如何去帮神做这伟大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神，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Thank you.
弟兄妹早。
弟兄姊妹早。
今天我要介绍 Campbell 家庭。
今天我要介绍 Temple 家庭。
Jonathan, Rosa, Hannah, and Samuel, please stand.
请他们的家庭起身。
Jonathan 是一个 MK。
他是一个 MK。
是英文的，他是宣教士的儿子。
他们是一个宣教的家庭，宣教士的家庭。
Rosa 是我们西班牙班 的会友，以前的。
Rosa 她以前是我们西班牙堂的会友，
二十多年前，
二十几年前了。
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欢迎他们。
现在有一个见证给我们。
Good morning，
大家早。
It's very good to be with you again。
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As many of you know, that this church has been involved in our ministr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大家所知道，这个教会在我们事工的开始，从开始就一直与我们同工。
And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所以我们很感谢你们。
We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bit about how God is working among the Shamamaji.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有关于神如何在这个巴西的土著Shamamaji他们中间来工作。
The Shamamaji are an indigenous group in the heart of the Amazon rainforest.
Shamamaji 他们这个民族呢是这个巴西的亚马逊和流域当中的一个原始的民族。
Our ministry is especially to do Bible translation.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圣经翻译。
But we also try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before them.
那我们也盼望能够在他们当中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This means we also do lots of medical work. Anything that they need, we try to help if we can.
这表示说我们在当中也需要做一些医疗的事工，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医疗方面的服务，我们也为他们来做。
And this year, we cross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translation work.
那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翻译施工当中，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我们超越一个新的里程碑。
The first draft of the New Testament is now complete.
就是在这个当地语言的这个新约圣经的翻译的第一次的手稿呢，我们已经结束完成。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be done before it's ready for printing, but the first draft is complete.
但是我们如果当然我们要真正放下来做印刷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尚未完成的工作。但至少我们最开始的第一次的这个草稿呢，已经完成了。
But even better than that, the Shamamaji are reading the scriptures that they have.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也看到这个 Shamamaji 这些民族呢，他们也已经开始来阅读，他们自己用他们语言来阅读。这个他们手中的圣经。
And they are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in their lives.
而且他们在生活当中把圣经的教训来付诸于行动。
A few years ago,
几年前
a government official came through the Shamamaji.
政府呢他们有一些官员到这个 Shamamaji 人当中。
This person visits many, many villages.In Brazil.
那这个官员他是已经访问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村落。
So he knows what the groups are like. He knows all of them.
所以他知道这些土著的民族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
And he told us that it was so refreshing to come to the Shamamaji.
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到的 Shamamaji 人群当中的时候，他们感到很清新。
He says he in other places.We lock up our stuff, and it still gets broken into.
他说，因为呢，我们到别的村落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东西用锁把它锁起来，但他们仍然还把它打破，来偷我们的东西。
Here, we don't even have to lock up our stuff.
但是我在这个村落当中呢，我甚至于不需要把我们的这些材料、这些物资把它锁起来。
He said, I even offered to pay somebody that carried some of my stuff, and he said, No, I didn't do it for you. I did it for God.
那我甚至于当我要这个雇佣一些人的时候，用金钱来雇佣一些人来帮我们输送这个我们的行李的时候，那些人他们也不愿意收这个酬劳，说我实际上是为神来做的。
And it's been so encouraging to, for us to see how God has changed many areas of their lives.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这些人群当中 他所这个生活的不同的层面所做的工作所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得到鼓励。
We could tell many more stories, but we obviously don't have time.
我们可以讲很多、如果时间许可 我们可以讲很多别的不同的故事。
So we'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part that you play in being a part of this ministry.
所以我们只是决定跟大家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们在这个事工当中在纽约市的这一个层面你们所有的参与。
Thank you.
我们谢谢。Okay, Jonathan, we want to pray for you again, okay? 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好吗
Let us pray.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让、Jonathan 和、Rosa 他们、一家在这个巴西的这个亚马逊河里面的土著当中做圣经翻译的工作主我们相信你自己对他们有很多的保护对他们有很多的带领也你自己也让他们工作有果效并且如今完成了新约圣经的、手稿的第一次的翻译的这个草稿主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们的事工让这个圣经能够很快的能够、做完最后的校对并且能够被印刷成为、读物我们祈求你继续为他们宣教士当中他们的起居并且为他们的 旅程来来往往主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赐下平安求你赐下保护主我们更祈求你给他们强健的身体我们也祈求你让他们在这些土著的村落当中他们的生活能够好像盐好像光一样能够成为当地人能够看到活生生的看到福音的果效主我们仰望你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e life of、Jonathan and Rosa and their family. We pray that you continue to protect them, continue to bless their ministry. We praise you for the milestone that this ministry has reached, and we ask that you continue to guide this ministry until the print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We pray that you continue to lead their life, that when they ar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people, they will be able to be the salt and the light of the community. So people will see them as living gospel in their midst. We thank you, Lord. Once again, we ask your protection and we ask your blessing upon them. In Jesus Christ's name, 奉耶稣的名求, Amen.